因为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年到十九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就出去游玩，先到东门，就看见呢一个妇人呢在那生一个小孩子，他就问随从的人呢，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？随从的人呢说这是生小孩子，他看见那个小孩子啊哭，那个妇人呢也痛苦得不得了，他就不高兴，回到宫里去。第二天又到南门，看见呢一个老年人啊，头发也白了，眼睛也花了，啊，也弯弯腰了，腿也迈不动步了，老得不得了。他就问跟着他的人说，这个是个什么人，怎么这样子呢？跟他这个人说，这个人呢因为老的了啊，年纪太大，所以老的这个样。他又回来，也不看了。第三天又到西门，到西门呢就看见一个有病的，于是乎他也不高兴，就回来第四天到了北门去游玩，到北门呢就看见一个死人，他也是问随从的人呢说，这是个怎么一回事，跟着他人说这个人死了啊，他就非常犹豫。在这个时候啊，看见在这四门呢，看见生老病死苦这四种，他就想要回来呢，也又看见一个沙门呢是出家人，他就问这是干什么的，所以他的人呢就问这个沙门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沙门说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我是修佛道的，要啊远离这个生老病死苦。那么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佛呢，一听他说修道要远离生老病死苦，于是乎啊他说，啊，我也可以照你这样的修道吗？啊，这个沙门说，谁都可以呀、远离这个生老病死苦。于是乎释迦牟尼佛回到宫殿里头，回到宫里边晚间就和这个优婆离尊者呀就逃跑了，就出家去了。释迦牟尼佛就因为啊觉得这个生老病死苦啊没有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，生不知从何处而来，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，所以他就发心呢在出家在修道，要了这个生死，了生脱死。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到了雪山呢在那坐了六年，就因为避免这个生老病死苦。人呢，咱们这个人呢虽都有生，但是 任何人也都不能逃这个死。人人都应将来都会死的，可是啊，有的就是善终，有的就是不善终，有的种种的死法不同啊，有的病死的，有的饿死，有的累死，累死做工作的啊太多了，总也不得休息，累死，或者和人打架打死，或者去啊作战，在这个阵前阵亡了，就死了。有的又被车撞死，有的啊又被山呢砸死，那个山呢石头滚下来砸死了。所以这个死法种种的不同，有的又是啊啊误服毒药啊，毒死了，误服自己啊也不知道是毒药，怎么错吃了这个毒药就死了。有的呢是故意吃毒药去死的啊，有的自杀而死，有的是不想死而死去死，有的想死的就不死。你看这种就这一个死啊，这种种的分别。可是死啊死法不同啊，但是将来受的果报呢也不同。所以呀、啊，怎么不同法呢？你譬如这横死的人，怎么叫横死的呢？就是或者被车撞死，或者呀、啊、被水淹死，或者被火烧死，或者呀 啊无意之中啊发生一个意外死的。这些个死的人呢，这些鬼魂呢，阎罗王不管他，鬼也不管他，他们说这是很自由了。嗯，虽然说自由，但是是个自由鬼，并不是自由人。人自由啊，有的时候他也不守规矩，何况鬼呢？鬼自由了，也会不守规矩的。那死的人他又会抓这个替死鬼，抓替死鬼，但是呀、啊、这横死的，比如在马路上被车撞死的，这个地方要撞死人，在三年之内呀、啊、会再撞死在那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横死鬼呀、啊、在那等着，他一定要再抓住，再把旁人撞死，他才会拖上去。如果他不抓一个替死鬼的话，他永远在那也不拖上。这是死。要是啊自己吃毒药啊毒死的，到这个地狱里头啊受那种的刑法呀也很痛苦的。什么刑法呢？啊，再生吃毒药死的，到地狱里呀要喝那个铁汁，这个铁呀烧化啊，往你肚里灌，灌呢把这个肚肠啊都烫坏了，烫坏了死了。死了在地狱里有那一种巧风，这种风一吹啊他又活了，活了再喝这铁水，然后又烫死了，又死了，这个风一吹又活了， 这个一天到晚呢都受这种的刑罚，很难受的啊，在地狱里头这个死。说起来啊，这死的太多了，这个受的苦啊，说也说不完。可是你能念观世音菩萨，你要会念观世音菩萨，一见系灵念，他呀就是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生老病死啊这种种种的苦，那么就都没有了，这叫一见系灵念。生老病死这是四苦，再有爱别离苦。怎么叫爱别离苦呢？这个爱是人人都知道的，有的爱财的，有的就爱财的，有的就爱名的啊。这个爱财的人也就是利，和这个利呀、离开了，这也是爱别离苦。怎么离开了呢？啊，譬如这一个人有很多钱，做很大的生意，他们这个生意呢都是赚钱的，可是他做生意就失败了，赔本了，把所有的钱呢都赔没有了，这个钱呢和他离别了，这也是爱别离苦。他不想离开，不想啊，没有钱，这个钱没有了，这啊，爱别离苦。爱财，财呀，就是男女的问题啊，男人爱女人的财，女人爱男人的财，互相啊不爱。可是啊，因为在前生中的因果不好，这个爱不能久远，在中间呢就分离了，在某一种情形之下就要离开。那么在这离开的时候啊，要没有真正的爱，离开也不要紧，要有一种的真正的执着，这个执着这种的爱情，那么离开了是非常痛苦，这是啊，这个爱财的爱别离苦，还有爱名的，这个爱别离苦。说这个名啊，怎么会又有别离呢？有的人呢，就这么说：说是名与者，人之第二生命。这个名啊，好的名啊，就是人第二条生命。可是这第二条生命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名誉叫扫地。怎么叫名誉扫地呢？就是没有名誉，把名誉啊毁坏了。因为没有名誉，他不想没有名誉，这个名啊不想去的。可是没有法子，做错事了， 他这个灵雨啊就滴落了，哎，没有了。嗯，这和这个名也是一个爱别离苦，这是爱别离苦。其实那么其他啊，回着你生一个小夫妇没有离开，这没有爱别离苦啊啊！可是啊，生了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啊长得又美貌又聪明啊，真是视如宝珠啊，拿着他当宝珠一样。可是这个宝珠忽然间死了，这小孩死了啊，你说这时候痛哭流涕的，叫这难过，这也是爱别离苦。这是啊小孩子啊，回着对父母很孝养父母，爱与系敬父母，父母也死了啊，本来不想父母离开自己，父母也死了，这也叫爱别离苦啊。回着妻子啊，环境也好，一切一切也都好，可是也是忽然间呢就死了，这也爱别离苦。乃至于兄弟朋友啊都有这种情形，本来你不想和他离开了，他离开了啊，这都叫爱别离苦。那么知道爱别离苦了，就不要再执着这个爱，你把这个爱呀、啊、不要放到一个人身上，放到啊整个众生的身上，要行菩萨道来救度一切众生啊，不要为自己做着想，要为啊众人做着想，来救护一切的人。那么你这就没有，不会有爱别离苦的。在这种啊爱别离苦，有的人呢执着这种的爱情啊，没有苦他自己呀、啊、找着来苦啊，好像男女结婚了，这个男人呢一天到晚忧愁的不得了，忧愁什么呢？忧愁啊，怕他这个女人呢，他另外去找其他的男人。你看，这没有苦，就找着来苦。这个女人呢，有的也结婚之后就担心呢，因为他这个男人呢，这个。丈夫啊他要生得很英俊的，一天到晚他什么也不想，就想怕他这个英俊的丈夫再有其他的女朋友啊，担心的不得了，一天到晚愁闷的不得了。你说这是不是愚痴啊？还有啊，哦，有的他对人不生一种爱心，爱狗啊，看这个狗啊啊，等于他的生命一样。有的又爱猫的啊，看这个猫啊好像的生命一样啊，乃至一切的畜生啊，一切的物质啊都生一种爱心啊。这种爱心一生出来怎么样啊，也就啊很巧妙的爱这个狗，这个、狗也就死了，爱这个猫，这个 猫也就丢了啊，这时候把生命都没有了。
生命都丢了。你说为这个猫狗啊，左哭一场右哭一场啊，这也是一种爱别离苦。所以说起来啊，总而言之，你对任何的事物看不破，放不下，机智啊，有这种特殊的情形分离的时候，你得不到呢，你就觉得苦，这都叫爱别离苦。咱们这是爱别离苦，还有这个怨憎会苦。有的人说这个爱呀，这有这么样多苦啊，我就不爱了，这和我就憎，憎啊就是不爱，就是有一种怨恨心，有一种仇视的心，对任何的事物啊也都不爱了，这又弄错了啊。他们说爱是有苦，不爱，不爱也一样有苦，这有个怨憎会苦。怨呢就是怨恨，憎啊就是憎恶啊。我在这个场合里头对这个场合的人呢，我都很讨厌，很憎，对任何人也没有缘，觉得人也都不好，所以谁我也不爱啊，也不爱人，也不爱狗，哦，也不爱猫，什么都讨厌，见着什么就发脾气，在这个地方认为这个地方不好啊，认为这个地方不好，能搬家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虽不知道怎么样啊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又遇到的人和物啊，一切的这种环境比这个环境更不好，更坏啊！你越不愿意见的事情，他就见着了；你越讨厌的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就来啊！很奇怪，很奇怪的啊！你怕见猫，一天到晚那个猫都跑到你这来，来啊！你打它也不走，你讨厌这个狗啊！刚才那是个爱，这回是讨厌啊！你讨厌这狗，这狗它偏偏的要亲近你啊！你讨厌女人，哈，这个女人一天到晚来找你了啊，找你来追求你。你很讨厌，你再搬家到那个地方，又有这么一般人，又有这么个环境，比这个更厉害。啊，你说这是苦不是苦？那么这个苦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第一的是从你呀自性上招来的。你自性怎么？你自性啊没有定，你见着什么都觉得不好。那么说你要觉得好是有苦，觉得不好也是有苦。那么也不要觉得它好，也不要觉得它不好，这是合乎中道。那个中道就没有苦啊。那我在这个地方住啊，和他左右邻居啊都不和气啊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是不和气。因为不是人家对你不和气，是你对人不和气。你对任何人呢都觉得没有缘，所以人对你没有缘啊。那么这个爱也是苦，不爱又是苦啊，只要合乎这中道。总而言之，什么事情你不要太过了， 你太过就是不及，这叫怨憎会苦啊。越不愿意这个事情，越碰着这件事情，很奇怪啊。你不愿意喝，碰到喝，不愿意看着喝酒啊，这喝酒的人呢，一天到晚的在你旁边。不愿意抽烟，抽烟的人跑在你旁边啊。不愿意赌钱，这赌钱的人天天来找你，啊，很奇怪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要有这个怨憎会，就遇到你越憎这样，就遇到这个样子的事情，这叫怨憎会苦。怨憎会苦和爱别离苦，都是啊，因为自己不明白真正的中道，所以啊，走到一边去了，落到一边，所以啊，就有了苦了。你要保持中道呢，那就不会苦了。相信呢，没有人呢会讨厌这个钱的，没有人会有憎这个钱。可是这个钱呢，你不憎他，你越爱他，他越不来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。这个爱他不来呢，这就是由不得苦。刚才说你爱也是苦，你憎也是苦。那么在这个爱里边呢，是有所求，有所求啊，往往啊就都不会得到。有的人一生来呀，就想求着发财，可是啊，兢兢业业，辛辛苦苦，有生以来呀，就想要发财，等到死的时候啊，也没有发财。还是做一个穷鬼，这是求不得苦。有的人呢，晓得呀，这做官是不错，于是乎啊，就想法子去求做官。可是啊，求也是求了一生想做官，结果呢，这个官也没有做着啊，也没有做，这也是一个求不得苦。有的人一生就求名，但是啊，一生也没有求到，也是一个求不得的。有的没有子女的，就想着生一个聪明的儿子，一个美貌的女，求来求去也求不得，也没有，这也是求不得。总而言之啊，在这一生之中啊， 不是求这样就是求那样啊，但是哪一样也没有求到。求东不得东，求西不得西，有的读书的人就想得到一个佛系，可是啊，哎，在往昔啊没有栽培这读书的，这读书的这个命，读了一辈子书，读得老的人家也看不见，而他也听不见啊，这个博士也没有得到。好像中国有个药良浩，82岁中了个状元，82岁中状元，求到一个状元，可是啊，嗯，得到状元没有好久就死了。你说这个得到也没有享受，这也是一个苦，求不得苦。总而言之，这求不得，你所要贪求的东西啊，得不到你的手里，这都是苦的。嗯，这求不得苦，因为五阴之胜苦。五阴呢？什么叫五阴呢？就色受想行识的五阴，在这个《心经》上有讲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你要能啊把它都看空了，咱们这个没有苦。可是啊，看不空这个无因之上之染上，很非常的强壮。这五种色因受行因想也，识也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五阴呢是最苦的。可是啊，人人呢对这个五阴呢他离不了。前面那七种苦就是够苦的，这个色受想行识是在你自性里边的所具的啊，时刻和你都在一起，想离也离不开，所以叫五阴之胜苦。
真观清净观，广大智慧观，悲观即思观，常愿常瞻仰观。什么叫真观呢？真观就是真空观，真空什么叫真空呢？真空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，这就是真空观。也无人相，也无我相，也无众生相，也无寿者相。虽然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但是也没有离开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。这个无相啊，并不是离开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才能没有，就在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上面，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这叫啊再相离相。 也就是以前我所讲的眼观声色内无有，耳听尘世心不知，那么眼观声色，明明有这个声色，有声有色，为什么那里没有呢？就因为没有执着。这个真空观也就好像那个大圆镜智似的，那个大圆镜啊，虽然有物在现，有啊这个境界，它就现个境界，有相在应，可是啊它不留痕迹，所以这个真空观，观音菩萨这个真空观，也就是啊这个样子啊，中真空观，清净观。那么清净观，怎么叫清净呢？清净就对着染污而言清净。什么叫染污呢？你有所执着就是染污，有所爱着也是染污，有所贪着也是染污啊。譬如这个清净观里，是没有一切的贪嗔痴，这就叫清净。你有贪嗔痴，就是不清净。一般人所做的布施，拿布施来讲。他做布施的时候得想一想啊，这个人和我有点关系啊，和我有亲戚，是我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我的邻居，我布施给他啊，我帮他的忙，有亲即疏，先呢和你接近的人你布施，都布施完了又布施远方的人，这叫由亲及疏，由近及远，有一种分别心，有一种着相的心，这叫不清净观。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一种呢法的布施，他不分人我，不分亲疏，不分远近啊，他是啊来做这个东西布施。这种布施啊，有这个财施，有法施，有无畏施。这个财又有啊内财，有外财。什么叫内财？什么叫外财？内财，相信呢，很少人知道。外财，一般人呢，都知道了。那么，我说这话，我相信呢，
是真理，不然的时候现在问一问，有人知道这个财是什么叫内财，什么叫外财，有人知道没有？什么叫内财，什么叫外财？外财是外边，身外边，内财是身内边。菩萨听菩萨道有这个法师，这个法师外边向外边思，思什么呢？思果成国家，把国家不是个人，城池，我这一个城池完全是我的财产，我不是个人啊，这是啊果成。还有什么呢？妻子，把自己的太太不是个人，你看这个舍，真是真舍。把自己的子女布施给人，这是真实。国成妻子田产啊，自己的房子产业都啊布施给慈善的机构也好，布施给啊有道德的人也好，这叫外财的布施。内财，内财呀，是把你的身心性命、头目脑髓都布施出来啊。什么叫身？这整个的身体啊，四肢百骸具足了。要如果能以这个身体来救世人，救这一切的众生，我把这个身体就布施出来，贡献给世界上啊。心啊，把我这个心也布施给人，生命也布施给人。头啊，有人需要我这个头，把头斩下来布施给人啊。目，好像舍利弗行菩萨道啊，有人说要用一个眼睛，他就把眼睛给拿下来布施给人。谁不知那个人说他错了，要画那个眼睛，于是乎啊他就退了菩提心了。这菩萨道真难行，那个内财呀，他布施了一半，那一半就舍不得了，脑就是自己的脑子，髓骨髓。那么谁要这个东西呢？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啊做医药的用品啊，做医药的用品，将来呀、可以呀、救度世人。所以呀、行菩萨道的这个人都要做布施，这叫内财，身心性命头目脑髓啊，这叫内财，这属于你内自己的，你自己的财产，你自己的智慧，你自己的精神，这都叫内财。这个财布施里边呢，就有这么两种，又有法师。法师啊，就说法教化众生，说法教化众生啊，这种的布施啊是最诸布施之中，法布施最，这法布施是最最要紧的。所以咱们现在呀、这个佛教讲堂，这个堂可不大，但是这个法力可不小啊。礼拜四就由这个国地来讲，礼拜五又有国普讲，礼拜六也有果前讲，果前呢是在这个礼拜的前一天啊，它果前它是在这个前边，但是也是在最后边，这是这个礼拜的啊最后一天。 所以也就是下个礼拜的最前天。又今天礼拜又开始讲普门品啊，在美国这儿啊，就全美国佛教团体来算上，统计起来，只有佛教讲堂啊，天天这么忙忙碌碌，来威法忘躯，威这个佛法呀，把身心性命都忘了啊，把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，所以呀、啊，每一天每一个人白天都要做工，在美国这都要做工，就我这个法师也一样做工的啊，我告诉你刘校长，我一样做工的，什么工都做啊，你想啊，啊，油油做刀木啊，所有的一切的工作我都做，所以这几天做工作的这个身上骨头都痛了。所以昨天晚间呢，我也懒惰了，没有来。就因为啊，做工作的太辛苦。可是我这个做法师的辛苦，这懒惰一点不要紧。你们那个，因为我学这么多年，你们所讲的呢，我相信果前讲的都是听我讲过的啊，所以我也不需要听。这我懒惰是有听可原的，可以的。你们做学生呢，啊，不能懒惰的啊。我就是无论哪一个人讲，都应该来听的。第一的是护持这个道场，护持啊。我们大家来到这儿，哦，人多一点讲啊，就很盛，这股气也很盛的，哦，那很多人。你要如果是人人都不来听讲了啊，那没有人听了，那也就也不盛。所以呀、啊，你想拥护这个佛教讲堂，就是来听力去啊，不必拿很多钱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拥护道场的护法，你们的名字有这个护教使啊，有布教士，有选教师啊。这选教师呢，就要讲演佛法的；布教使呢，布教士啊，就要选布。各处去啊，做这个广大的选布，这是啊护教士。护教使呢，你们就应该拥护这个道场，拥护道场啊，令道场一天比一天发展，一天比一天发扬光大。护持道场就是护持佛教，护持佛教也就是护持这个佛法僧三宝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这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你们西方人呢，对这个佛法呀，过去可以说是啊，都是小孩子的见解，根本呢就不懂佛法。好像啊，在美国自称啊是长老，自称是法师的，自称是啊police 啊，都啊。现在你们都知道了，你问一问他们这个佛教是什么啊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啊。现在你们这些个学了3个月的楞严经啊，可以说对佛教懂得的都算不少了。咱们现在啊讲这个法布施啊，就是要你们知道，你们所知道的佛法，就要把它介绍给一切的众生，要向每一个人去宣传。为宣传佛法呀，可以说是啊，饭也忘了吃了，也不觉得饿了啊，觉也不记得睡了，也不觉得困了。我知道我过去啊， 为宣传佛法就有这样情形啊。某一个人想要学佛法，我就不吃饭不睡觉，我也给他讲啊，讲的把他讲的明白了啊，这是啊，把我的责任尽了。我希望您每一个人呢，也照我这样做我的化身，去这样弘扬佛法，做法的布施。这个法的布施啊，比你舍多少钱呢出来，那更有价值。所以呀、啊，您现在积极的学佛法啊，有好几个人都要出家，这真是啊，也很稀有的事情啊。这在美国，这可以说打破记录。更多人要出家，要做和尚，要做比丘尼，啊，这是真不可思议的。我们将来呀，你们现在把基础立起，基本立起来，将来呀，那么对美国的佛教前途，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，不要啊推诿啊，这不是我的事情，佛教是大家的事情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啊。有这一口气，这个佛教就是我的责任啊。那旁人说他也要负一点责任也可以啊，不是说只有我负责任，你就不可以负责任的啊。这所以说佛教的责任是人人有份的，不要啊推诿。你们现在呀、啊、都应该站起来，都应该呀、啊、对佛法是以弘扬佛法为自己的责任啊，这是啊做法师的基本的条件。法师之后就是无畏师，这无畏啊，好像观音菩萨救其难，解三毒，应二求，这都是啊无畏师。第一，这个无畏师啊，就是在这个人呢惊慌恐怖将舍生命的时候，将要啊没有命的时候，你能以呀、啊现无畏身，行无畏恨，怎么叫现无畏身呢？譬如这个人呢在火难里边，将将就要烧死了，因为呀、啊、他不能出来。为什么不能出来呢？他把这个烟呢、啊、熏的已经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已经不知道啊什么地方啊可以走出这个火的堆里头。你这个时候啊奋不顾身，呵，用身到那火里边去啊，把这个人呢、啊、从火里就拖出来。这可是啊非常不容易的，这叫啊舍生命而救护众生的、啊、这就叫无畏师啊。回来有人跳到海里去了，看看要淹死，你看见了能也是啊不计较自己的生命有无，而毅然决然呢、啊、到这海里去啊把这个人拖上了，这也叫无畏师。叫水火，乃至于刀兵在这个炮火之中啊，那一个人呢被受这个或者枪伤啊炮伤了，在那个两军阵前那儿啊，生命啊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危在眉睫，你也能以啊奋不顾身，不想啊自己的生命有无啊，不管他，到这个最危险的地方把这个人救出来，这都叫无畏死。
还有这个人呢，或者遇到啊官非，或者遇到啊其他什么种种的危险，也是生命啊朝不保夕的时候，或者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能以啊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把这个人救，为而不为，危险呢到那不危险的程度上，就那种警戒上，这都叫无畏思。这无畏思啊，总而言之啊，就是人在有恐惧的时候，你能一样用你的慈悲心，你的勇敢心，你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，大无畏什么也不怕这种精神去救护一切众生，这都叫无畏思。还有在这个众生有种种的困苦危难的时候，你都能以啊帮助他，令他没有恐怖了，这都叫无畏思。好像那个地持地菩萨，持地菩萨在过去啊讲楞严经，讲那个持地菩萨，果前记得吗？这个持地菩萨他就修这个无畏的布施，他并不是直接修无畏布施，而间接的修这个无畏布施。怎么间接的修无畏布施呢？啊，他知道啊一切的人过河的时候必须要桥，如果没有桥呢就过不去这个河，这是一个，如果想过河就有生命的危险，这也是一个违惧。于是乎嘛，他就尽他自己的力量啊，在古来的人呢都是一个老方法，老法子啊，用这个或者用一点板搪一个桥，或者用一些个木头搪一个桥，令人呢过这个江过这河的时候啊就没有生命的危险。可是虽然这样子，如果要涨大水了也一样有生命的危险啊，好像虚云老和尚从九华山下山的时候啊，他记忆的那地方本来有个桥，他在这个桥有桥那个地方啊就想过那个河，虽不知趟到那个桥的地方啊，因为大水把那个桥已经冲坏了，没有桥了，他扑通掉进河里去了，在河里经过一天一宿啊24个钟头，结果被打渔翁啊在河里把他打上了。这个渔翁这时候一想啊，这回一定发财了，打的这么大一个大鱼啊，晚上拿这个渔网的时候费了很大力啊，他心里啊这回一定卖了很多钱，谁不知把这渔网拿到江岸上了，一看里边还是一个和尚，打出来一个和尚啊，这奇怪了，怎么有个鱼和尚呢？啊，完了，就把这个鱼和尚拿出来，在刚那个地方看一看，一看是不是个鱼和尚，是个真和尚，还穿着衣服，可是不会喘气了。于是乎，附近就有个小庙，这个小庙，哎，这个打鱼的这个渔翁就到小庙里去说，哎，和尚和尚，我今天打鱼打上一个和尚了，你看看这奇怪了，怎么还打鱼会打上和尚呢？哈，完了到那一看，哦，原来这是德清老和尚啊。于是乎啊才把水往那空啊，把水空出来，这位呢老人家才活过来，这是啊得到第二
第二条的生命，这是虚老。被水淹了之后跑到高明寺去啊，就生了病了，打七就生了病了。生病你说怎么样啊，这个和尚也不原谅他啊，还要叫他做代理的方丈。他自己想，我这么病的这个样子，怎么会代理方丈呢？不代理，不代理这个月朗方丈就打相板，一天到晚都给他气受。你呀、啊、虚老那是中国第一个大善知识，在高明寺那苦啊，受的不知多少啊，受一般人的白眼，一般人都看不起啊。这和尚真是个雷德王，雷德王，雷德王呢，就是最没有用的，在佛教里讲啊，这最没有用。你看，这是啊，这个持地和尚啊，持地菩萨不是持地和尚，回者也叫过持地和尚。那么他修桥补路啊，好像虚老到往云南去的时候，在路上也遇着一个修路的和尚，一天到晚去拿着锄去修路啊，也不讲话，一天到晚不讲话的，这也都是持地菩萨化身的菩萨。